弟兄姐妹平安，新年蒙福，很开心。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的中国新年。我很喜欢过中国新年，因为每次除夕开始就好像放大假一样，然后又可以过到这个元宵节，我们有很长的时间，就很开心。不过在这里实在是没有年味哈。那但是呢，能够在借着这个新年彼此的这样子的祝福与感恩啊，靠着神的恩典啊，我们健康来到这个教会聚集哈，把我们的心再一次在新年当中转向神，实在是一个美好的机会哈。我们很感恩。哎呀，我看到寿节来了哈。哎呀，真是不简单，感谢主啊！一个礼拜哈，真的神给他很大的恩典啊，在我们当中，他说他很高兴的健康的瘦了哈，他希望继续瘦下去。然后呢，虽然身上留了一个伤疤，但是呢，那是神特别的记号，因为给他了医治，充满医治的恩典。我觉得神就是这样子啊，在人觉得是可能是危险啦，是可怕啦，但是你知道在神的里面，所有的美好的旨意大大彰显。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转向信靠神哈？所以感谢主哈，看到很高兴看到树姐在我们当中。今天要跟大家遇到一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是我觉得过年呢，能够可以特别说的事情，就是遇见耶稣基督。当然我现在讲的语气很平淡哈，想想你刚遇见耶稣被主摸着的时刻，何等的兴奋，有没有啊？那个兴奋好像你这一辈子都忘不掉啊！求主不要使我们忘掉，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容易忘恩的人啊，不是只讲你们，我也一样，因为我就是人啊。我们是非常容易忘恩的人。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持续的亲近耶稣基督，跟主的相遇很可能只是霎时的闪光，很可能只是生命当中的一个微风，让你舒服一下，又好像是你生命当中看了一个美丽的风景就过了，那你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所以这边呢，这段经文刚刚大家很辛苦读完了很长的经文哈，那我们现在从经文里面哈来学习哈，愿主今天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也能够从当中能够领受主当初他来到地上，在约旦河按主的心意，按神的心意让施洗约翰为他施洗之后，他进诸般的义，天开了，然后呢有圣灵住在耶稣的身上，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当这一切事情发生完了，那施洗约翰在耶稣来之前，有一个按照旧约圣经所预言为主开道路哈，传悔改信息，转向神，然后呢把人来带人来见带他，带着他的见证引人归向基督这是他的侍奉施洗约翰这个我们在去年讲花了很长的时间特别讲到这件事哈。那如果大家还希望能够再更温馨的话，温故知新的话，可以回去再看这个听在网站上听教会的这个讲道录音。那但是呢，今天是要特别讲什么？当耶稣出来侍奉以后，他受洗完了以后，那经过40天这个在旷野的试探以后，成为得胜的这位人子耶稣的时候，他又回到约旦河。所以我们刚刚读了有一个第一句话经文，如果你手上有经文你自己看一下他说再次日，有没有看到所以不要忽视圣经的时间他因为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呢，就讲到施洗约翰，讲到施洗约翰见证耶稣基督是神，是人，是神的羔羊那当耶稣受完试探以后回到约旦河的时候呢，那 这个施洗约翰就继续的做见证，说这位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是神的羔羊，要成为救赎世人的那一位。可是当施洗约翰在和这个看到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呢，施洗约翰那时候收很多的门徒的，很多门徒都跟着他，没有人有什么反应，没有人有什么反应，直到再次日，直到再次日，再隔一天，在河边就遇到了，又遇到了耶稣，他就再说，他就跟他的门徒说，看哪，这就是神的羔羊，是神为世人预备的那位救赎主。这时候就有两个门徒有反应了。有什么反应呢？大家如果手上有圣经的话可以看，我觉得很有趣，读这一段的时候都觉得好好玩哦。有两个门徒听见了施洗约翰所说的这话呢，约翰的话就什么跟从了耶稣啊，经文上这样子说，就跟从了耶稣。弟兄姐妹，这两个门徒呢，其中一个经文上说到的是西门彼得的这个弟弟啊。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到了耶稣他死而复活以后，整个福音传遍的时候，教会建立的时候呢，彼得当时是神所重用的使徒，他是使徒十二使徒里面的带领的人啊。他一讲到三千人都在耶路撒冷信了主，所以这个约翰福音是已经距离这个使徒建立教会以后大概有60年以后的事情了啊，所以等于是在第一世纪比较晚期写的东西。那所以呢，他就会要解释一下，因为大家认识彼得比较多，认识他的弟弟安德烈比较少啊，所以呢就用安德烈用彼得来介绍安德烈。那其实呢，这两个门徒跟着的只有安德烈和约翰。那个两个门徒他讲了一个名字叫安德烈啊，我们知道是彼得的弟弟，但是没有讲另外一个，对不对？那就是这一本福音书约翰福音书的作者啊，他们叫使徒，一般我们教会里面啊就称他叫使徒约翰。这个跟施洗约翰是不一样哈，使徒约翰。所以这个当时还不是使徒的这个写福音书的作者约翰，跟着施洗约翰是做施洗约翰的门徒的。那因着施洗约翰的见证呢，就跟从耶稣了。这样大家就明白啊，读了半天到底什么是什么，就懂了哈。那么我这边呢，要请大家回去特别看这几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19节，第一章19节到34节这一段经文哈。这边就讲到施洗约翰他做的见证。第一，他说他自己呢，其实是为主开道路的，按照旧约圣经所预言的，他是为主开道路的。然后呢，这个他又看见耶稣来，他就喊着说，哎呀，这是神的羔羊，这就是说的次日。然后呢，又看见施洗约翰又看见耶稣呢，他有圣灵住在耶稣的身上啊。那么他说啊，他听到神差遣这个施洗约翰来的这个那位神呢，说你看见圣灵住在谁的身上呢？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而且我看见了，证明就是神的儿子。这是施洗约翰的见证哈。好，我讲了这么多呢，请大家回去哈，再把它读一下，你就通了哈。回去花一点点时间，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呢，可以明白一件事情。你说奇怪了，施洗约翰呢讲完了这个耶稣的这个他所见证的耶稣以后呢，两个门徒啊刚开始没反应，后来呢就去跟从耶稣了。我想请问，这中间的奥妙在哪里？如果你是安德烈跟约翰，你会怎么反应？你会怎么反应？只因为施洗约翰我跟随的老师他说那位是神的羔羊，我就去跟从耶稣了吗？你知道这中间的奥妙是什么？好，我们一定要从经文里面找到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反应的原因。如果我们去读路加福音，我们其实也在前面的讲道里面讲过，路加福音呢把一个那个世代的人的政权压迫犹太人，他用一个话来简单的带过，那个世代犹太人人心渴望弥赛亚的来到。为什么他们人心，犹太人会这样子人心渴望？因为神在旧约从起初啊呼召他们的这个先祖亚伯拉罕开始就讲，你的后代里面有一位会永远作王的。那么世世代代经过了这么多世代，都一直在说会有一位来拯救他们的。甚至于在旧新约圣经前的那位那个最后一本书啊，他们也是这样子预言的啊。所以他就说时候到了，弥赛亚必要来到。所以那时候真正渴望在圣经里头明白神的话语，他们是渴望那位弥赛亚到来的。所以其实神用了很多的时间，用了很多的人力去启示一件事情，就是神必差弥赛亚来施行拯救。这是犹太人血脉里面血液里面流着的信息。神透过苦难，神透过很多的这种方式对他们说。所以真正渴望，他们渴望，他们在这个人的政治的压迫底下呢，他们渴望，因为他们苦不堪言，他们渴望，就好像是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哦对了，说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如果大家有跟着创世纪读这个圣经的话，今天已经要读完创世纪了哈。他们在埃及啊，留在埃及就400年，这400年里面呢又被苦待了，苦待了他们要怎么准备神要把他们带离出埃及了哈。所以明天开始读出埃及记啊，这个是另外补充的话。同样的，在当时耶稣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他们向主呼求弥赛亚快来，其实神已经早早预备了那个人的心，有没有啊？好，再来。因此施洗约翰他的见证，一看见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就是旧约启示的那位弥赛亚的时候呢，这真心渴望弥赛亚降临的人就开始转向耶稣。所以你看他那个经文上写说，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中间的奥妙掌握到了吗？神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在时候满足的时候，终于把他的儿子差到地上来了。那么耶稣呢，就看见有两个人默默地跟着，他就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因为没有人介绍他们做连结，只看见两个人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这么做是要什么呢？弟兄姐妹，当我们默默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也会问我们同样的问题，让我们去想，你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是要主耶稣的恩典，我们要主耶稣给我们我们想要的， 还是我们真的要主耶稣自己？你们要什么？跟从耶稣，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人吗？我们要什么？他们说，这两位就说，拉比，他就称他为老师，住在哪里住啊？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啊，在哪里住？你不觉得他有点答非所问？有时候我稍觉得圣经有时候是，哎，是不是省略了什么奥妙在里面哈？你们要什么？然后这些学生很有趣，他们答不出来，但是他们很在乎眼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跟随你啊。那当时的跟随老师，跟随拉比，他们是住在一起的，吃住在一起，也就是他们跟随的人，他们跟从的人，跟这个拉比学习，他们是生活在一起哈，让生活当中的学习呢是每天每刻的学习的啊，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他们回答不出你们要什么，但是他们表明了一件事情，说我现在要跟你住在一起，你是我的老师了，我要跟从你了，这样子。那么就讲到那个时间，为什么会这么问呢？那时约有申正，这个是犹太人的时间表，犹太人的每天开始从六点钟开始，从我们中原标准时间六点钟开始计算，然后呢开始就开始每个小时加进来，那他们到了申正就是已经到第十个小时，到了下午了，那下午是日落了，不能够在外头了，因为他们要开始休息了，所以他们很关心眼前的事情，是老师我要跟从你，那我们住在一起吧，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为什么住在一起？因为他要就近认识耶稣。你知道我们突然间有人跟我说，哎，牧师啊，我今晚上住你家，哎，我还怕怕的呢。今天大年初一啊，你知道我们家啊，昨天很忙，没有办法做大扫除。今天早上趁着一点点的时间早起了，赶快把家里打扫一下干净。哦，你说要来我家住，我大概还只能客厅给你看得见，我还有点整齐，厨房还整理过，垃圾都丢了。但是你到了我的卧室，我就会紧张了。你要跟我同住，其实我还是会有紧张的。可是耶稣就跟他们同住了，那他们就在这个一个晚上呢，你知道吗？人很怕靠近的，那一旦靠近呢，耶稣是没有隐藏的。他们这个晚上跟耶稣在一起，岂止只是住、吃跟住而已呢？而是有很多的交谈，这边都省略掉了哈，我们都没有读到。所以我们看见一种奥妙在里面，就是他为什么这么说？那因为他们要亲近、亲自经历。我之前的老师施洗约翰说这位是弥赛亚，那我自己要什么？亲身经历。弟兄姐妹，想想你是怎么认识耶稣的？有人介绍你，你拒绝过几次啊？啊，那你真正认识遇见耶稣在什么情况下？哎，是不是在教会？你有没有发现，因为这里面讲圣经，讲神启示的话语，讲耶稣的事迹，讲众人见证的耶稣，而且这么多弟兄姐妹是跟从耶稣的人，我们在一起生活在教会里面，教会生活在一起。其实我们是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这些人不是这个空间是教会，是我们这群人是教会，我们真真实实生活在一起干什么？经历耶稣。如果你是没有教会生活，我保证你单独一个人在外面，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会真的邻里枯竭，你会像是一堆火柴里面取暖的火里面，你抽掉了一根，那很快就没有火了。因为只有在群体，神的心意在地上是教会，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以后，他建立教会，使徒们的使命是建立教会，教会就是一群在这里一起生活，把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里面住着圣灵，神是跟我们住在一起，跟我们这个群体住在一起，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人，像不像当时这个两个门徒跟耶稣的情况？你有没有发现？ 所以当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都觉得弟兄姐妹，接下来是一段兴奋的时刻。当这两个安德烈跟约翰呢跟耶稣同住以后，发生了奇妙的事情。好，我们来看经文，接下来是西门彼得怎么认识遇见怎么遇见耶稣的。好，这一天好便与他同住。好，这个很重要哦，我们现在也是跟主同住的。好，西门彼得，其实西门彼得是被神改过名字的啦。那彼得呢其实是后加的，那原先他就叫西门，他的弟弟安德烈就来找自己的哥哥西门，有没有？经文是不是这样说？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呢，其实都没有反映出那个最真实的景况。如果你跟耶稣住了，你心里头也经历了耶稣，想想我刚刚问的，你第一次遇见耶稣的那个兴奋吗？就是真正的遇见耶稣哦，耶稣在你身上，你经历到他的时候那个兴奋，你会只是会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吗？你会怎么说弟兄姐妹？你知道我那时候学生的时候啊，大概14岁的时候，我开始去青少年的查经班啊，在我的老师是基督徒，国中的老师啊，然后呢带领我到他的教会去查经。我就记得那时候好清楚，他们在查那个教会建立章，使徒怎么建立教会，耶稣的教导这些，我就认识耶稣。然后呢，后来因为某个原因，我的同学把我带到他的教会去了，我就在我的同学那个教会受洗。我就记得我受洗那天拿到那本圣经的时候，我就三步并两步跑跑跑跑跑回家去，跟我妈说：“妈，我受洗了。”我妈妈在老远的厨房的深处，然后她就听到我大吼大叫。那是我遇见耶稣，我忍不住的。你会怎么样？哎，今天是新年哈。大家也一起想想当时你遇见耶稣的时候那个兴奋劲儿是什么。嘿、hey, 再一次的把他这样子的喊出来，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你像再一次遇见耶稣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安德烈跟哥哥讲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也不是这么平淡的语句。好，那真是他们生命当中的期待，他们期待好久了。我如果是我都要哭了，好，我都要眼泪都要哭出来了。好，这边有个补充，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啊，因为当时有用希腊文啊，那这个耶路撒冷地区或者说整个犹太人这边，他们还用亚兰文啊。那然后呢，这个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啊，因为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么他们遇见弥赛亚是希伯来文，那翻出来就是基督，基督是希腊文哈。那于是呢，他就领他的哥哥去见耶稣。耶稣看着西门啊，他说：“你是约翰的，西门的爸爸，西门跟安德烈的爸爸也叫约翰。原来约翰在犹太人当中是常用的名字哈。那你是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好，我们先不管基法是什么，我们先讲，当耶稣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翻转生命，期待你跟从他以后，他要翻转你的生命的。如果我们真的这一阵子有读创世纪，你会发现那个被翻转生命的是谁？雅各改名以色列，有没有？对，因为雅各是什么？诡诈，是抓，他抓住任何的机会都想证明自己可以应得上帝给他的福分。然而上帝说，你不要再抓了，你要做一个靠着神得胜的人。靠着神就是雅各一辈子要学的，所以改名以色列，你的得胜是靠着神。所以呢，当西门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出了我对你生命当中有一个旨意跟带领。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听到耶稣说，哎呀，慧娟，你应该叫做什么？虽然，但是一定有，一定有， 知道那个意思吗？不是那个名字的问题，而是你的生命要有一个翻转，他要改变我们，好，他要让我们的生命遇见耶稣的时候，生命是不一样的。那么彼得就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继续读四福音，继续读这个使徒行传，你就发现真的就是这样。彼得哈，后来我们都叫彼得了哈。我们先来讲那个翻译的问题哈。基法是亚兰文，啊，基法是亚兰文，翻出来希腊文就叫什么？彼得，因为当时流行的世界通用语言是希腊文。所以呢，耶稣用亚兰文给他啊，你希伯来语是西门啊，他的名字。那么西门呢，其实是有一个他的意思，就是他会什么都听，什么都听啊。西门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什么都听，也就是说彼得啊，他呢听很多的声音，可是他是一个什么摇摆没有主见的人。为什么他拍着胸脯听耶稣说啊，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啊？那彼得拍着胸脯说：“好，你放心啊，我们是会跟随你，我即使下到监里，我也不害怕的那一位哈。”可是呢，结果耶稣被抓以后，他就飘摇了，有没有？他有三次没有承认耶稣啊？看到彼得吗？可是当时主说你要称为基法，基法跟彼得同意思，就叫什么磐石。你的生命要成为一个可以被建造被使用而且稳定的磐石。彼得后来有没有？有啊。你遇见耶稣以后希望耶稣怎么带领你？你翻转生命了吗？你看见自己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吗？在主里跟神祷告说，主啊，我已经遇见你，我的生命要被你翻转，我很兴奋，我很高兴，可是我不能仅止于如此，我要被你翻转，如同西门被你翻转成彼得一样，好吗？新年好好的跟主说，主啊，我让你来翻转我。必须是你完全把主权交给主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就是腓力跟拿但业。那有一个关键呢，讲到腓力，腓力跟谁是同乡的人啊？跟安德烈还有彼得，有没有？他们是同乡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安德烈找了这个哥哥，哎，你看安德烈好厉害啊！而我们其实他就是一领一嘛，他就把他身边的那个人领过去嘛，有没有？哎，我们教会的使命也是什么？我们的这个宣言就是一零一啊，哎，难不难啊，弟兄姐妹？你把你周边你认识的那个一领过来，想一想哦，在新年里头，一零一仍然是我们心中这个使命的行动跟目标哦。今年我们也来领一个吧，就像安德烈领西门，而这个西门彼得领腓力一样，他们是朋友同乡，也许是从小一起玩的朋友。所以这边有一个经文呢，想到说腓力是伯赛大城的人哈，那安德烈跟彼得跟他们同一个乡镇的，那么又一个隔天啊，住在一起，有一个隔天，耶稣呢他想要去加利利，加利利呢在当时是一个省份啊，除了是个地区之外是一个省份，里面是包括伯赛大这个城的哈，他就遇见了腓力哈，那当然这个安德烈跟彼得一定很兴奋的告诉他所遇见的耶稣，耶稣就对腓力说：“来跟从我吧。”我们没有知道腓力他后来跟从耶稣的那个时刻，当主这样说的时候，圣经没有讲他的反应。但是接下来讲了45节，一章45节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腓力呢？如果他没有亲自经历过耶稣，跟耶稣谈话，因为腓力一定也是这些朋友们在一起，就是他们常常想什么时候弥赛亚要来的事嘛。那么腓力呢，他就特别去找了他的一个朋友叫拿但业。他跟拿但业怎么说？哇，这说的可完整了，这个腓力啊，腓力说， 就跟拿单叶说，那个摩西在律法上，就是旧约啦，简单的说哈，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呀，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他更认识耶稣了，他发现他不但是神所预言的那位基督，弥赛亚基督，他更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位这个住在拿撒勒，他是真有其人哈，他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腓力有没有亲自经历主？有哦，不然他的见证怎么这么真切啊？弟兄姐妹，你是怎么跟人家讲耶稣的？求神给我们智慧，把我们经历到的耶稣，也是圣经上所启示的那一位不偏不倚的，传给你所要带领的，神托付给你，也你要带领的那一位，好吗？好。拿但业这一位小朋友实在是就拿但业对腓力说，拿撒勒人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你看到他有没有相信？没有哦，这一波可是没那么简单了那腓力有没有很聪明？有，他说那你亲自来经历他了，你来看嘛，你来看，他就叫他来，那你来呀。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弟兄姐妹说，我们跟我们的朋友说，你来教会就知道了嘛，讲不清楚那么多，那你来嘛，你来亲自经历啊。你就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很可爱，他们带来的朋友，你知道，当我们一唱诗歌，你看我们众人有主住在我们当中啊，当我们齐心敬拜的时候，神借着诗歌，借着经文，借着祷告，你知道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圣灵不是只针对我们住在里面的基督徒，神也运行在参与在这个大会当中的每一个人。你知道那些新朋友们，他们会感受到奇怪，我也没什么事，为什么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为什么我听到诗歌我会流眼泪？为什么我心会砰砰的跳？为什么我好像对这个氛围有一种莫名的渴望渴慕？所以腓力说，你来看嘛。他们慢慢这个群体至少有什么耶稣、安德烈、彼得、腓力，加上拿但业，至少吧，对不对？如果拿但业来的话，拿但业有没有来？后面你看这一段很有趣。耶稣呢，看见拿但业来，拿但业来了，但是他远远的来，他不是马上来。那拿但业来的时候呢，这个腓力他的同伴还没去把他说，你来，这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还没有去招呼他的时候，远远的耶稣就看见拿但业，他就。就指着拿但业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那么拿但业说，你从哪里知道我？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呀，你怎么知道我？你怎么认识我？这个知道就是你怎么认识我这么深刻。弟兄姐妹，主耶稣认识我们知道的，因为他就是造我们的那一位。那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招呼你呢，你远远地站在无花果树下呢，我就看见你了。这时候拿但业有没有福气了？他是要信心软弱的那一位。他不是那个人家一讲就去的那一位。他要看见什么的那一位，神怜悯他。神怜悯他。那拿但业就承认了耶稣是以色列的王，是神的儿子。因为知道说神的儿子被差来救赎主，被差来是要建立神的国度的，所以叫做以色列的王。当时他们对这个弥赛亚来到世界上的事工不是很清楚，一直到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道路复活以后，他们才醒悟过来。如果大家去读那个马可福音，讲到耶稣的门徒迷糊不明白迟钝。如果我们去读马可，其实马可福音的作者背后是谁啊？写的是马可那但是口述的是哪一位你知道吗？彼得。彼得口述给那个马可，然后呢他就把它写下来。所以呢彼得其实在马可福音里面讲的是自己怎么这么迟钝所以在跟从耶稣里面，他们不知道，一直到耶稣的所有的使命完成以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神的国度。 好，所以我们至少归纳出门徒如何遇见耶稣，有旧约圣经的启示，还有施洗约翰的见证，还有什么？他们亲自认识而且见证耶稣基督。阿们哦，阿们。那我们看见，我们来谈遇见耶稣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你能够被人邀请来听福音，来参加教会聚会，而且能够认识知道耶稣基督是谁，那绝对不是巧合，那绝对不是巧合，也不是偶然，不是一个闪光发现突然发生的事，不是，那是神用他的智慧能力美好的计划跟带领所做成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是也是在约翰福音，他就讲耶稣就讲，那是其实是耶稣跟他要去十字架之前，上十字架之前，他为门徒的祷告，他怎么说？好，他跟天父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你有没有看到神他用各样的人事物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叫我们能够什么？回应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再讲一次，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神用了各样的方法，把我们这个迷途的羔羊带到你能够听到耶稣基督，耶稣是谁这个信息，认识耶稣，你要遇见耶稣，听见耶稣这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但是你错过几次，弟兄姐妹，你我错过几次？原来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面前，当我们听见有人邀请你来听耶稣的这个救赎恩典福音的时候，那个是神美好的旨意。神要我们就像亚当，神说这个生命树不可吃，对不对？是亚当要什么？回应神的命令。而现在是恩典来到你的面前，这救赎美好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你在这个神的救赎恩典面前，神让我们做选择，他甘心乐意选择被他拯救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很多人说，哎呀，回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世上的教我都研究过了，我现在选择基督教。弟兄姐妹，这篇信息要翻转你对信仰的认识。神的恩典怜悯我们，在悖逆不认识他的时候，这是罗马书说的，而且给我们很大的宽容跟忍耐，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的信息的面前，我们要做决定，是神将我们赐给耶稣，认识耶稣这个美好的机会，你错过了吗？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来明白真道的，就像神在创世之前就定下一个旨意，那些他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让我们借着愿意信耶稣的救赎的人，我们就在神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被分别出来，属神的就是圣洁无瑕疵，不是我们成为圣人，不是，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他圣洁无瑕疵，以至于我们被神在基督里拣选，成为神的儿女。神看见耶稣基督圣洁无瑕疵，以至于耶稣是我们神跟我们之间的保人，中保人，他保我们，以至于神看我们，看着耶稣的面子，他的救赎，他为我们牺牲生命，为我们牺牲，而且给我们永生，我们在神的眼中被看为圣洁无瑕疵，称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是我们选择什么宗教啊， 你看到神那个美好的旨意跟行动吗？如果神有美好的旨意跟行动，那么你要不要回应？就等你回应哦，就等你回应，不要错过，不要错过。你会在教会里头听见圣经，你会开始读圣经，你会开始认识圣经。当你相信了这些见证以后，你会看见圣经，整本圣经都在讲什么？新旧约、旧约新约都在讲一件事情，它就是引导我们去遇见耶稣。整本旧约新约都是见证耶稣基督，只讲一位，都为了引导我们跟耶稣能够相遇，相信，信靠他，得那个他赏赐给我们的生命。也是约翰福音，耶稣呢，去他在侍奉开始的时候会碰到抵挡他的人，特别是那些宗教领袖，原先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他说，你们呢很会查考圣经，你们认为里面有永生是没有错，但你们没有看见一件事情，这是现在我来告诉你们的。整本圣经之所以能够得到永生，是因为指向一件事情，那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可以得到永生。然后你们却要只在圣经里面想得永生，以为要靠自己的行为，要靠自己守律法得永生。错，你们要来到我的里面得救赎，才被父神称义，并将那无瑕疵的永生赏赐给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所以圣经引导我们要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约翰福音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啊，它是在比较晚写成的。它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他说福音书呢写了很多耶稣基督的事迹，但记这些事情呢，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弟兄姐妹，我们除了圣经，还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就是透过教会生活，真实经历耶稣基督。你说，哎呀，我受洗了，我是基督徒了，我要自己好好读圣经，关起门来。我再讲一次，你的生命还没有真实经历耶稣。我们必须要在教会，因为神的心意在教会建立，在地上建立教会。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教会很重要的目的，我们在主里面学习什么？我们连于这位教会这个群体的首领耶稣基督，我们要学习用爱心说诚实话。好重要，为什么这句话要摆在这里？因为我们就是做不到，做不好。我们要么就是带着神的权柄说真理，却没有爱心；我们要么就是有了爱心，偏向人的心意，软弱了，没有办法在这两者当中靠着神的智慧活出来。这是教会弟兄姐妹，这每一件事情都考验我们如何在真理跟爱心当中走出一条道路来，靠着是什么？连于元首基督，他充满智慧，他要带领我们群体活出真正经历他的那个生命，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拜阶，各按各职讲到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功用，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能够彼此帮助，彼此配搭，学习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建立这个群体，也建立了我们自己。我再说一次，唯有在教会生活里面，你才能够真实的经历耶稣，而且参与彼此配搭的侍奉里面。耶稣曾经对一个他的门徒多马，他复活以后好几次的聚会他都没来啊，没来教会啊，然后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们经历耶稣了，你知道复活的耶稣跟我们在一起，兴奋得不了，讲了半天，他一个人就在旁边凉凉的说，我才不信呢，你们在说鬼话，人怎么可能复活。有一天耶稣怜悯他，穿墙而入，突然间他们在聚会当中就进来了。哇，多马说，哎呀，主啊， 你是主，你是神，开始敬拜他。耶稣就对这个多马，他那个他就这个多马没有参加聚会，你看没有跟大家一起长进认识耶稣基督啊，你因为看见我才信，你知道吗？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是何等有福啊！当时代的门徒跟耶稣有眼睛对眼睛，面对面生活，肉体在一起。我们现在是靠着什么？信心的眼睛，信心的眼睛要被打开。然后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是主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跟主一起同住，一起。你跟耶稣基督的相遇是神奇妙美好的作为，你回应神的召唤，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天天与主同住了吗？我把有一段经文的提醒，这段经文好，我来读，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哈。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这个学这个往后的，我要从四福音里面开始进一步的去讲耶稣基督的门徒怎么样跟耶稣在跟从耶稣的过程当中，更多一次一次的生命被翻转，而且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你是跟从耶稣基督的吗？那么不能错过我们门徒第一代门徒跟随耶稣基督、跟从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事迹，因为耶稣要打开天上的门，要将天上的信息告诉我们门徒，我们跟门徒一起学习。耶稣呼召门徒来跟从他，主说来跟从我吧，啊，来跟从我吧。你是跟从耶稣的吗？什么叫跟从？除了相信耶稣基督，除了受洗成为基督徒，除了在教会里头参与侍奉，亲自经历耶稣，我们真的是在教会里面学习什么？被主洁净。因为我们人跟人罪人相处就是一滩乌黑，可是有主就不一样，主会洁净我们，借着事情把我们那个他，我们自己看不见，可能也自己知道，但是神就把他什么，在互相的里面把它洁净掉了，我们的生命就是被主圣别了哈。那么我们是跟从主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是救赎主。施洗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神设立，神在旧约设立了一个祭叫挽回祭，就是这个赎罪祭，就是要预表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神的羔羊，他要成为那个救赎祭的羔羊，无瑕无疵的羔羊，而且他一次献上就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挽回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我们跟从耶稣，除了因为耶稣基督是救赎主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耶稣基督他是神跟人中间的中保，我刚刚也说了一些，所以他跟拿但业说啊，我要你们要看见更大的事。什么叫更大的事？我要打开天上，天上会被打开，神的使者在我的身上上去下来，什么意思？这个当然有旧约的典故了。雅各呢，他在逃难的路上呢，就遇见了神，其实有那个意思在。但是在这里雅各遇到神这件事情呢，他看见使者像梯子上那样爬来爬去，其实是预表了耶稣基督此时此刻他要讲的话，那就是我就是那个在地上属地跟属天的那个什么连接的人，我就是那个中间人。我们平常我们这些罪人根本就碰触不到天上的心意，那神又要跟我们带领我们，就又必须要透过一个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他告诉我们要看见更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跟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我们是被耶稣所保的人。你不跟从他，你还要自己另辟道路吗？你不跟从耶稣，你知道耶稣要保我们，保我们一直到什么？到主再来，或者我们最后见主的面，你要自己脱离吗？ 你要不要好好的持续？这个跟从耶稣的意思是持续一直跟着，因为我们是迷途的羔羊，我们很有自己的意见跟主见，我们很爱自己走自己的道路的，我们很喜欢自己把它合理化，我们走偏了还说那是应该的。你在跟从耶稣，耶稣这句话，来跟从我吧，对我们的生命多么的重要，他不仅翻转我们的生命，还叫我们持续的要跟着他，一直到进到神的国里面去。所以我们跟从耶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耶稣是生命的主。你知道我们的属灵生命很容易干渴掉，他是赐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主。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是唯一的道路，真理是唯一的真理，他救赎就是唯一的真理，世界上没有第二条道路，他赐给我们的生命也是唯一的法则。如果没有那个新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跟天父上帝有更亲密的关系，没有办法。所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更认识天父上帝，可以更真实的亲近他，我们可以说父啊，阿爸，我遇到的难处我不靠你，我要靠谁？你敢吗？你知道你有一位这样的父吗？这是谁做的？耶稣基督。你要不要持续跟随他？否则你真的连神是你那么没有那么美好亲近带领你在救赎里面得恩典的那一位你都没有关系，毫无关系。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认识父神，让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知道你跟谁住吗？跟神住。你知道跟谁住，跟谁住很重要吗？中国人都还会讲近朱者近墨者，哎，你都知道。那么为什么不近神者圣呢？得胜的胜，圣别的圣，完全呢？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那你要跟那位成熟又完全有智慧又有能力又有属天品格，本来我们每一个人被造的时候都应该有的那个东西要活出来，要翻转我们的生命，要活出像神的形象。你要不要跟耶稣啊？你不要跟丢了，你知道你很容易跟丢哦。我知道我很容易跟丢哦。客观的见证，什么叫客观的见证？人的见证，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的见证，除我的经历以外的，这叫客观的见证啊，客体。那么这个客体进入我相信以后，使人归信耶稣基督啊，归信耶稣的救恩。那么这个客体我相信以后呢，变成我生命主观的经历，在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代祷、彼此扶持、爱中建立基督的身体跟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更深的信靠耶稣基督。可是当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却让神完全得着我们。那就是耶稣说的，凡要跟从我的人要背起什么？十字架。什么叫十字架？我现在哪有十字架？只有耶稣可配得十字架。连彼得他殉道的时候都说我不配。那么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我们自己的老我。所以为什么要舍己？舍己不是什么，舍己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从我们自己身上一个一个的愿意服在交给神，神就完全得着我们，我们的生命品格，我们属神的品格会活出，我们爱神爱人的心会活出，我们完全被主得着，神才可以差遣使用我们。新年呢，你回应神的召唤跟从耶稣基督了吗？我们在新年期间好好思想我们的生命跟从了谁，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在这个新春新气象生命更新的时刻，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与激励，叫我们重新归正，完全属你，完全被你得着。主啊，也求你，你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的。主啊，你深知道我们常常偏行己路。主啊，求你，你的怜悯已在我们当中。主，愿你今天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专心跟从你。 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献上与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